好，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平安。所以今天我们刚刚读完了《生命记》，进入到这个诗篇。今天就选了诗篇第16章。所以相信弟兄姐妹，你们都刚才有读了一遍，至少一遍，是吗？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词，就是第一节一开始就是大卫的金丝，就是金丝这两个字。因为我一看的时候，我也觉得，诶，什么是叫金丝？我就去查考了一下。哦，原来在整本诗篇里面，一共有六首诗被称为金丝，就是诗篇第16篇，然后就跳到56、57、58、59、60，一共六篇。然后我就查一下金丝的意思，那边就写，大卫金丝这两个字在希伯来的这个原文中原来是一个字来的，这个字就有至少两个意思。第一，就是代表贵重的金子，贵重的金，也就是说在大卫那么多的诗篇里面，这几首诗就很像金子一样，非常的宝贵，非常的贵重，也非常的有价值。所以这几篇诗篇在圣经里面是有它特别的重要性的。然后第二个意思呢，在希伯来原文的字根中，金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奥秘跟隐藏的意思啊，就是说这首诗里面有很多的奥秘，有一些隐藏在里面，可能是啊，这个大卫经历神怎样在暗中的安慰他，帮助他，或者还有其他的奥秘。所以金丝就包含了这两个意思，至少有两个意思，就是第一，如金这样很宝贵，很贵重，很有价值，然后里面是很有奥秘在里面的。所以我们又来看回大卫所写这些金丝的背景，大多是都是他在逃亡中或者面临被追杀的这个危难的环境中写的。所以这些金丝就像熬炼的金子那样，也是经过千锤百炼才写出来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金丝这两个字，是原来是大卫经过许多的这些苦难熬炼里面才写出来的。我就要鼓励弟兄姐妹，也许现在你也正在经历一些苦难，可能你在背负着很多的重担，但是不要惧怕，神可能就是正在使用你来写一首金诗，你的这段经历将以后是会成为一首闪闪发光的金诗，而且如果编成了诗歌，就是一首金曲啊，可能不是龙虎榜的金曲，但是至少就是能够用神的话语来安慰造就人的一首金曲。所以感谢主，那我们今天有这个看见金丝的意义。然后我们看这里诗篇第16篇共有11节，所以我看了几遍之后，我就把今天的主题定为在第8节，我也觉得是这篇诗篇的中心，就是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所以我就把今天分享的题目定为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这是大卫得胜的关键，也是今天我们是否能够胜过软弱，走出困境的关键。所以这节经文说到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下面接着就说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所以今天我们很常会软弱，会灰心，会痛苦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耶和华摆在面前。相反的，我们很常把什么摆在面前呢？我们把我们的困难，把我们的重担，甚至把我们的失败软弱摆在面前，然后在不好的环境跟不好的感觉里面，也把这种环境跟感觉摆在面前，然后就觉得这些问题太难了，太大了。结果我们没有把耶和华摆在面前，就摆在哪里呢？就把它忘记，摆在我们脑后了。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灰心，很容易痛苦。所以诗篇十六篇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秘诀，我们要像大卫一样祷告，把耶和华摆在面前，这是大卫得胜的关键，也是今天这首诗要让我们得胜的关键，让我们得到这个得胜的关键。正如在其中一篇诗篇，诗人说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什么忧闷，为什么烦躁不安，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要把神摆在面前，所以我们怎样把耶和华常摆在我们面前呢？我们透过这篇诗篇十六篇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经文来向大卫学习，学习他怎样把耶和华摆在面前的这个要诀，就是方法。所以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把神摆在面前的要诀，从第一节到第七节。我们来看第一个要诀方法，就是尊主为大。我们要把神摆在面前的第一个要诀，首先就是像第二节所讲的，我们要尊主为大。第二节说，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要在你以外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所以这节经文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，就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那是我们很常可能会忽略或者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前提，就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的前面，就是你是我的主。只有当我们尊他为主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经历那个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个好处。所以我们要怎样尊他为主呢？首先很容易，就是把主看得最大，凡事让主居首位，把神摆在我们心中的第一位，就很容易把神摆在前面。当我们把神看得最大的时候，什么问题什么东西都他都在我们的前面，替我们来扛，替我们来解决，替我们来就是背负我们的重担。所以我们首先就要尊主为大，但我们却常常是很尝试把主没有看得这么大，却把别的需要看得比神还大还重要。比如说啦，当约会和聚会的时间冲突的时候，你会选择哪一个会呢？是约会还是聚会呢？啊，或者当感情和神的旨意冲突的时候，你会选择什么呢？选择那个人还是选择还神？因为很常我们知道，我们跟我们基督徒所结婚的伴侣是应该是基督徒了，但很常我们这个感情跟神的旨意冲突的时候，哎，让我们想一下，我们会选择人还是选择神？或者当利益跟神冲突的时候，利益跟神的旨意冲突的时候，我们会选择什么？选择利益还是选择公义？如果我们一选择错误的时候，我们面对的就不再是神的好处了，而是人的难处。所以当我们选择错误，进入到人的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在那边埋怨说，神啊，为什么我这么多的困难，为什么我这样多的愁苦。所以请注意，这节经文最前面告诉我们的是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。所以这里特别强调，我们要尊主为大，是要用我们的心来尊他为主，而不是只是用口或者用嘴唇，而是在心里面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主，我尊主为大。所以我们要像诗人一样，我心尊主为大，而不是口里说而已，让自己的心真的专注在神里面，在神里面获得真正的满足，不再去求神以外的好处。因为神以外的好处是我们以为的好处，其实是让我们陷入难处的开始。所以 我在准备这个晨祷的时候，我就看到诶有一首词，我觉得很好，可以用来反省我们是否用我们的心来尊主为大。这首词他就这样写，很像一首歌词还是什么，我看得很有意思。他就说，你称我为主，但是你有听从我吗？你称我为道路，但是你有走在这个路上吗？你称我为生命，你有盼望得着我吗？你称我为良人，你有全心爱我吗？你称我为主，你会敬畏我吗？所以这几个问题我自己也在反省，真的很长。我们有走在这路上，但是走一下走一下可能不小心会偏离一点，或者是你是我的良人，我有全心爱他吗？诶，这些全部是让我回想自己，我有没有完全的尊主为大。因为当我们一把主看得小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把神摆在脑后而忘记了神，把其他看得比神还大。所以第一点，我们要常常把神摆在前面的要诀就是，首先尊主为大。然后第二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第三节所讲的，论到这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所以第二点我要把神摆在前面的要诀就是要喜悦圣民，喜悦圣民。对大卫来说，圣民就是以色列人，所以对我们现在的人，圣民其实就是一切信主的基督徒。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信仰，就很像相信同一位神和救主，所以我们就很像家人这样。所以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欣赏彼此的美和善，不要专注在对方的软弱不足，以致在这个家，神国的家里面，我们真的可以做到互相包容接纳，和睦相爱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包括我们自己，所有的圣民都是还有不够的罪人，但是因为有神的救赎跟恩典，今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孩子，归纳在这个圣民里面。所以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说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。所以神以他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时候，其实当我们还在不够的时候，神已经看见我们是又美又善的，而且喜悦我们的。大卫也是这样看他其他的圣民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圣民，也不要再看外表，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，也不要看能力或者看他的财富，看他的头衔，而是看神在他身上的旨意。我们要看神在他身上的旨意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在身上的旨意。首先最简单的，每个人就是要活出神的样式，成为那个有神样式的人，然后传福音。所以一个常常把耶和华摆在面前的人，他一定是一个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交流的人。怎样交流呢？他们就会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敬拜，思想神的话语。所以一个把神摆在前面的人，他会有一个美好人际关系的人。他看身边的弟兄姐妹也是从神的眼光来看，看出每一个都是又美又善的，是他所喜悦的。就很像现在我看出国境这样，看出你们这样，你们都是又美又善，蒙我喜悦的，因为我经历过大家的鼓励扶持。所以今天我感谢主，让我可以在教会可以全职服侍，还有我也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得到翻转，完全是因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他们突然间翻转，而是完全因为有神，然后有教会牧师师母小组长和大家以属神的眼光来看他们，和一些弟兄姐妹以属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，以爱来接纳我们，不看我们的外表学历和能力， 而是看见我们在基督里其实是有盼望的，有美善的，就一路的以基督的爱陪伴着我们这些还在需要扶持的，然后就指正我们，建立我们，以致我们的生命得改变，被更新，得以被主使用。所以今天我相信这里每一个都已经成为神的孩子，所以也可以归纳在神的圣名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以我们的新生命来扶持有需要的弟兄姐妹，叫他们，让他们可能现在有软弱，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去看他们是又美又善的，把他们带到基督里面，最终他们就会成为那个得人和得神喜悦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要把神常摆在前面，首先我们就是要喜悦圣名，喜悦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，看他们是又美又善的。然后第三点，怎样把神常摆在前面的方法跟要诀呢？就是第四节所讲的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，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。所以第四点，要把神摆在面前，就是要除掉别神，完全的除灭别神。因为当我们读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很常会以为这些经文是跟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所说的，跟那些拜偶像的人说的。但是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明白了，凡是会在我们心里代替神地位的人事物，无论是事业、家庭啊、财富啊、名利啊，甚至包括你自己，包括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志意，只要我们在，只要能够代替神在我们心中地位了，我们就可以称为别神。所以我们都要完全的除灭，因为如果不除灭，我们会怎样呢？如果我们把事业跟成就当着那个最大的，我们要追求的是成为一个别神，结果这个事业成就就会让我们陷入愁烦里面。当你追求事业成就的时候，就会让我们陷入愁烦。如果我们把家庭儿女当作最大，那个就是我们的别神，结果会怎样呢？我们就会陷入到操心里面，操心，因为我们为了我们的儿女就很操心啊，哎呀，又怕吃不饱啊，又怕学业不好了，到最很老了，很大了，像我这样，我母亲每次来监狱看我的时候，就说：“阿发，你是老了，不是大了，还在为我操心。”所以，我们如果把家庭儿女看作最大的时候，我们会陷入在操心里面。如果我们把人当作是别神来崇拜，结果会让我们陷入失望，因为人很常是善变的，所以很容易让人失望。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属灵的法则，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，就是刚才我讲的会陷入愁烦、操心跟失望里面。所以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，就是当我的二女儿有生病的时候，大家也听过很多次了，就是我把我的二女儿看得最重要，把她摆在神面前，然后神我就忘记了把它摆在哪里，就是脑后。所以结果我二女儿的问题靠我自己靠医生找不到出路，而且我自己也陷入操心，陷入愁苦，陷入软弱里面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我一直在教会有神有弟兄姐妹的陪伴，一次当我醒悟的时候，我再一次把位置摆对的时候，什么位置摆对呢？就是先神后人在大地的时候，我又再次与神连接了，不但在基督里得以重新站立，女儿的病也得到医治，最重要的就是心中的愁苦劳烦完全得以除去。所以我真的要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要把神摆在面前，一定要除灭生命中一切的别神，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我们所做的所摆上的一切不要有其他的目的，就是单单为了爱神而做，这就是把神摆在面前的正确的心态。然后把别神摆在面前的方法，第四点就是凡事感恩。第四个要诀，把神摆在面前的方法就是凡事感恩。 第五到第六节，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，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大卫在写这首歌的时候，他不是在皇宫里舒舒服服的写哦，他写这首诗的时候，他可能是在面对逃在山洞里面或者被追杀里面，但是他仍然感恩的写出这两节经文，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！他躲在那个山洞，他觉得那个山洞是他的产业，而且是非常美好的，因为是神量给他的。所以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就是告诉我们要凡事感恩，感恩神给我们的一切，要顺服神所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。所以要凡事感恩，每一件事、每一个环境、每一个人，其实都是神量给我们的，都要让我们在当中得益处。但是我看到世上也好啊，我身边的也好，很常就是我们不够耐心，等不及，就以为神不会持守我们的好处，然后就靠自己，靠自己的力量去追寻这些好处，甚至把神和教会就放在一边，因为怕自己如果不去争取的话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结果就中了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撒母耳记上26章就有告诉我们，仇敌的目的就是要赶逐我们，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，说你去侍奉别神吧。所以魔鬼的诡计就是要让我们与耶和华的产业无份，要我们去侍奉别神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会允许他所拣选的人经历一些失败也好，经历一些挫折也好，其实就是为了要让万事互相效力，让我们在这些失败挫折里面认识什么是最应该去追求、最应该持守的福分，然后从中真正的认识我的产业实在美好，认识到神量给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我在这方面就很相信神会持守我所得的，当我还未得的应该属于我的，他也会为我持守。就是在2002年林国金来到新加坡，我进入监牢的时候，诶，因为我2009年出来他还单身，我更不必讲啦、啊。我是寡人，所以我们出来的时候就在神国的教会相遇了。他也曾经谈过恋爱，但是就是因为不成功，所以我就跟他相遇结婚。所以我就感谢主，真的让我看到什么叫持守，而且最感恩的就是在我软弱跌倒的时候，感谢主，神就帮助我持守这段婚姻，持守我的家庭。一次我经历过了之后，我相信神量给我的是最美的，我所得的他会为我们持守。其实这里每一个都是这样，神要给我们的他会给我们，为我们持守，只要我们持守在基督里面， Amen。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凡事感恩，无论在任何环境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常把神摆在面前，不会再埋怨，而是凡事感恩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把神摆在面前的最后一个方法，最后一个要诀，就是昼夜思想。在第七节，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所以这里说到我们将耶和华摆在前面的最重要的一点了，现在也是最后一点了，就是要常常的摆，不管白天还是黑夜，不管顺境还是逆境，我们都要昼夜思想我们的神。所以这里就特别说到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，因为我们知道在夜间的时候就是我们最松弛的时候，也是最容易大意的时候， 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，也是我们最容易灰心的时候，所以这种时候我们是更需要紧紧抓住神的，就是在逆境在夜间更多的来思想主，以致我们不陷入到魔鬼的诡计里面。我们人很常会为自己定一些计划，定好了也没有寻求神的旨意，就求神祝福我的计划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是今天我们要更明白，我们的计划首先要寻求神的旨意。怎样寻求神的旨意呢？就是昼夜思想神和他的话语，我们就可以从中得着亮光，帮助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，正确的计划，然后过合神心意的生活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，我们要常常把耶和华摆在面前，不是偶尔的摆，不是一天一两次的摆，更不是一个星期摆一两次去教会跟小组，而是要时刻常常的摆在我们的面前。怎样摆呢？就是昼夜思想主的话，昼夜思想主的话。我们刚才了解了把神摆在面前的五个要点，就是尊主为大，然后喜悦圣名，然后就是除灭所有的别神，进入到凡事感恩，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常常把神摆在面前，昼夜思想主的话。所以当我们懂得把神常常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经历把神摆在面前的祝福。从八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三个祝福在当中。第八节所讲的就是让我们领受平静安稳的祝福，平静安稳的祝福。第八节讲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所以当我们把耶和华摆在面前的时候，圣经说我们就不致摇动。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常常摇摆不定的，常常的摇动不稳的，很常就像一个波浪这样起起伏伏，或者忽冷忽热，一下子很像很属灵很热心的就说，神啊我要奉献什么，我要奉献给你，但是很长一转身或者碰到一些难题的时候，就软弱到连教会也不来了。我曾经也是有这样的心情过，所以我知道如果没有把神摆在面前，其实我是很容易摇动的，因为我没有平静安稳的祝福在里面。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把耶和华摆在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平静安稳，才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生命。我经历过软弱之后，我就感谢主让我看到，我今天在面对任何事的时候，特别是大风大浪的时候，我真的有那份笃定的平静安稳。因为我经历过最大的危机的时候，靠我自己，靠身边，甚至医生也不能度过的时候，最后我醒悟，靠神带领我度过这个难关，变成是美好的祝福。所以今天感谢主给我这份平静安稳，让我经历过最大的风浪之后，知道有神同在，风浪是伤害不了我的。所以大家的生命其实也一样，只要我们把神摆在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领受平静安稳的祝福。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领受全人安息的祝福，全人安息的祝福。第九、第十节就告诉我们，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这里讲的安然居住其实就是安息，安息，而且前面讲到心灵和肉身，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是可以全人身心灵都得到安息的，他会保守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得享安息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安息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救在乎回归回安息，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而且使徒彼得跟保罗也在这个使徒行传曾用这个第十节指出，这节经文其实是基督复活的预言， 就是你必不将我的灵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许我。他们指出这节经文其实是预言这个基督复活的这个预言来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既然相信基督，我们也相信我们所信的主已经复活得胜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确信肯定，当我们死后，神也必然不会忘记我们，他必会使我们复活，与他永远同在。所以这个应许可以带给我们真实的安全感，真实的安全感。所以当我们把耶和华常摆在面前的时候，就能在神给我们的安息中重新得力，满有喜乐和平安，不再被这个死亡的阴影缠绕。因为这个死亡的阴影缠绕，我深深的经历过，深深的被折磨过。因为我曾经也有分享过，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思想到，诶，我死了之后是怎样的，以致我从小就有对死亡一个惧怕，渐渐的从惧怕到放弃，觉得哎，生命迟早就是要死亡了，没有盼望了，以致我就过着浪子的生活。但是当我经历主的这个救赎跟真理的光照之后，哎，我就知道在基督里其实我们是有永生的确据的。为什么这样确定的说我们有永生的确据呢？因为第一是真理说的，因为第二我本身我还没有经历过这个永生，但是我经历过重生的生命。就很像我的旧人死掉了，我现在有一个新生的生命。真的，神不会看我们朽坏，我们进入到基督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得到重生了。所以我相信当我们有重生的生命的时候，神所应许的永生的盼望其实就在我们的面前。所以今天我们把神摆在面前，我们就要得到这个全人安息的祝福，不怕死亡，而且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的身心灵都要完全的得到安息，有平安，有喜乐。所以这个把神摆在面前的第二个祝福。现在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祝福，就是永远的福乐。十一节讲的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所以神所指示的道路就是生命的道路。刚才我们也讲了，就是不但因为这道路通往永生，只要我们一踏上这个生命的道路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已经得到一个重生的生命了。所以现今我们都很想有喜乐，我们可能也有过喜乐，但我们却很少能有真正满足的喜乐。我们很少有真正满足的喜乐。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很常会陷入那个不满足里面，虚空里面，所以就会去找一些特别的东西来满足自己，比如玩游戏啊，享受啊，或者找一些刺激啊，以为能够带来满足。其实这样，当我们去找这些所谓的满足的时候，是越找心灵越空虚，越不能满足的。因为前面讲了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，在他以外是找不到满足我们的东西的。我自己就经历过，吸毒也好啊，抽烟也好啊，做尽一些的所谓的为所欲为的事啊，最后陷入不但虚空，而且陷入堕落里面。所以只有将耶和华摆在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有满足。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这世界的水我们喝了还要渴，还要再喝，只有耶稣所赐的水才会有满足的，而且这个满足是永远的，不是暂时的。所以这个祝福就叫永远的福乐。所以今天我们看，把神摆在面前会得到这三个祝福之后，我们要明白，就是主耶稣有告诉我们，只有一件事是上好的福分，就是主耶稣对心里忙乱的马大说的，你为这许多的事思虑忧烦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。 那不可少的事只有一件，这是上好的福分。将耶和华摆在面前，就是那不可少的一件事情。不要被世上的忙忙碌碌、忙忙碌碌而把我们的神放在一边。那不可少的一件事，上好的福分，就是将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，由神来带领我们的生活。但是我们却常常是不可少的事很多，不只有一件。不可少的事很多，什么事呢？哎，去约会不可以少。哎，我要陪孩子补习不可以少。哎，今天我要加班赚钱不可以少。结果很多事情不可以少，但是这独一唯一一件不可少的事，我们就变成少之又少，把它少了又少，把这些重要的事给忘了，给减少了，而把上好的福分给弄丢了。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这篇诗篇，知道把耶和华常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会得到一切他要给我们的福分，他就会成为我们的产业。请大家确切的记得，越是艰难的时刻，我们越需要来仰望依靠主。 Amen。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。